要回到学校当中。我们把所有的老师啊，在学校的一些每一个师资的人员，把我们的每个家庭、父母、孩子都交托在手当中，求你保守，求你赐平安给每个人的心。因为你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尝到真正的平安。即使我们活在这个当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天父，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赐平安的主，就是那赐真平安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一切魔鬼撒旦的搅扰捆绑。天父，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真自由的，我们在主里面是满有平安，满有喜乐，因为我们属你，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今天把谭牧师的正道恭敬仰望交托在那圣手当中。天父，求你就用你的真理通过谭牧师的口来喂养我们，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在顺服在你的教导当中，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因为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生命的粮，每日都不可缺少的。让我们就以你的话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天父，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下面是信仰告白的时间，我们用基督徒们，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迪欧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天谭牧师要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成了。
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这个28节。我读单数节，我读双数节，并姐妹读三数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来，盛满了醋，放在油器上，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上 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把他们安息，留在十字架上。
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儿，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
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出来。
看见耶稣死了的他，就做起这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让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经上又有一句经说，他们要总是死心所他
人。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又有一个哥尼流，就是先前愿意听见耶稣的，带着末了好的圣像，又有一百七十二。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好，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来读这个背诵经文三遍，最后一次来背诵啊。耶稣尝了那素，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耶稣尝了那素，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耶稣尝了那素，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我们一起来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什么是无形教会成员死后即与基督合一，同享荣耀？答：无形教会的成员死后即与基督合一，同享荣耀，那是他们的灵魂完全圣洁，被接入高天，在光明和荣耀中得见神的面，等候身体完全的得赎，即使在死亡中仍然与基督联合，在坟墓里安息，直到末日与他们的灵魂再次结合。而恶人在死后灵魂下到地狱，一直在痛苦和彻底的黑暗之中，而他们的身体在坟墓里则像被拘禁在牢狱中，直到复活和审判的大日子。
好，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我们信主与不信主的这个区别啊，信主的人灵魂马上成为圣洁，并且与主同在，亲眼得见主的面。没有信主的灵魂马上下到地狱，并且在那里受苦。信主的他的身体安息在坟墓当中，即使是身体安息在坟墓当中的时候，也与主联合。没有信主的身体朽坏，没有与主联合，在痛苦之中。我们在这里，你看到信主的之人的福分，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上帝一直在看顾保守。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来祷告。耶稣，感谢赞美你，你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主啊，你为我们的罪背负刑罚。主啊，我们仰望你，就如同丁丁仰望那被扎的人。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已经成就了救恩。你说成了，你说成了，我们的救恩已经成就。主啊，让我们信靠你，愿你的灵开启我们的眼睛，看到你救赎大功的荣美。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的名得荣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这个是耶稣复活的最后一讲，复活之前的啊，最后一讲。他的题目是成了，就成了，就是这一个字啊，希腊文是一个词，代表了整本圣经的一个最高点，就是上帝的救恩成了。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读了，可能会心里面比较沉重忧愁，但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从沉重忧愁的方面去看，我们要从成了的方面去看。我记得在这个2014年国家地理杂志有一个最佳照片啊，的最佳照片的当中有一张很美好的照片，当然因为版权原因所以没有办法在这里展示，但相片它所描述的是一个西部的农场，那有一个小男孩叫他才四岁啊 Andy Anderson， 然后他在帮助这个父亲给一个难产的母牛来接生啊，他的责任就是拿个灯照着这个牛圈里面，好让父亲帮这个在夜里帮这个母牛接生。那当然这个照片并没有描述这个接生的场景，而是当小牛生下来以后，这个父亲回过头来透过围栏看着自己的孩子，然后那种安详的景象，那个光呢就照在这个父亲的脸上，他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芒。这个小男孩也同样的是，那眼睛里面都带着一种盼望。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我们读这段经文所应当有的这个感受。那我们在想到成了的时候，你可以想想你人生当中，当你完成了一些艰巨的项目，比如说你可以回想，我们这里有餐馆的老板，当你要开餐馆的时候，精心的筹划、筹算，筹款，然后呢，到了开业的那一天，你忙完了那一天回到家里的状况，你说这个终于开业，虽然前面还有很多的崎岖啊，但是呢，当你完成那个项目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有说不出的安宁。那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也是，他们在考 SAT， 准备了很久很久，忧心忡忡的去到考场，考完了以后，或者说当他拿到那个成绩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平静下来，一种舒适。也许是你在做一个项目啊，不管是计算机程序的项目，还是你工作当中很艰巨的任务，那个任务终于完成了啊，你和同事一起庆祝的时候那个景象。所以我们看到不应该用消极的眼光来看待这段经文，而是应该用复活的角度来看待 耶稣的死。所以在我们的眼中应当有这个 Andy Anderson 这种充满生命活泼的目光，不是消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大事。而且我们活在今天，你知道所有的生活都应该在这个大事的影响之下，他应该是喜乐的、感恩的和盼望的。那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就透过这个三个部分呢，一个是耶稣受死，一个是耶稣被扎，还有耶稣埋葬，这三个部分你来看到弥赛亚预言的成就。当然我们说这个成了也包括所有的预言，关于弥赛亚被钉十字架的预言都在这里成就，都已经完全。那同样人子他应验了这个预言，他同样成就了这个预言。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啊，最重要的事情已经成了，不是还没有成，也不是将来会成，而是说已经成了。那我们在这个成了的亮光之下，你就知道该如何过我们现在这些有很多坎坷、有很多起伏的人生。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他说，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个是个很顺其自然的一句话啊，我渴了。那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说我渴了？耶稣似乎在就是说有一个要求，有一个申诉。他说我渴了，你要给我一些东西喝。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作为人，他是会渴的，对不对？你看在人累了都是会渴，所以他是完全的人，他也会渴。所以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他约翰福音第四章六到七节，当他到那个雅各的井旁啊，他到那里他走得很累了，他就渴了啊，他就问那个来大中午跑到城外，跑到这个雅各井旁来偷偷打水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些水喝呢？我们看耶稣他是会渴的啊，人累了就会渴。当然我们也知道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受尽了煎熬。你看到那个圣经当中那个有一个故事叫做拉撒路还有财主，对不对？拉撒路呢，他死了以后他进入到天堂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但是那个财主死了以后，他的灵魂，我们的这个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你看到怎么样啊？他的灵魂在地狱里受苦。所以这个财主，他受苦的时候，他很难受的时候，他怎么说呀？他说：“能不能有一滴水啊，沾沾我的舌头啊，让我舒服一点。”即使是这样也是不能。我们看人的肉体经过折磨之后，你有看电视剧的时候，人将要死了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什么？口渴，对不对？很希望能有点水。我们在这里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又因耶稣说了口渴而感到吃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最小的痛苦，这不是最小的痛苦吗？相对于他受鞭打，你看耶稣受鞭打的时候，他没有说好痛啊，我的背啊，我的背啊，他没有这样子吧，对不对？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说哦，我的手啊，他也没有这样。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没有出声？ 在这个时候却要申诉说我口渴了，他的原因就是要成就弥赛亚的预言。所以整个一个过程，这里每一段，这三段当中每一段都在成就弥赛亚预言。这个预言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没有体会到如此的重要，我们觉得这个哎呦，成就了一个旧约的预言，旧约也读过很多遍了，这个预言也都讲过很多遍了，但实际上它是极其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表明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个救主，他就是事实上的拯救者。除非我们认为在心里面有这种软弱，认为哎呦，虽然预言应验旧约的预言可能也没有什么重要吧，也不一定是真的吧，除非你心里面有这种稀松平常的软弱跟疑惑，不然应验这个预言是极其重要的。这个预言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诗篇的69篇第21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很明显，耶稣在这里，我们看他是主动的要来说口渴了，他不出声也是为了要应验预言，因为要应验以赛亚的预言，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的时候，他也是这样默默无声。所以他前面受苦不出声，后面为什么说我渴了，他是要应验这个旧约的预言。好，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应验，他也不是偶然呢。你知道耶稣是全知的，他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是在主动的。我们注意哈，不是被动的，不经意的，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旧约的预言哦，所以他在上帝的这个万事相互效力的掌管之下，所以他就不自然而然的就说口渴了。他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是全知的上帝，更何况他非常熟悉旧约的语言，所以当他不出声的时候，那里面带着什么呀？顺服。当他说口渴了的时候，他是在主动的应验这种预言，他同样是带着顺服。他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说口渴？我们想想为什么呀？为什么他要主动来应验这个预言呢？他的目的是为了你，为了后面神的儿女读到的时候就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因为这就是耶稣的爱了。里面不单只带着顺服啊，对天父上帝的顺服，而且带着对我们后来要相信的人的爱。所以耶稣说我口渴了是为你说的，他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因为他知道他应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众百姓可以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条预言的应验是容易的啊，但是你知道旧约它有这个耶稣，他一共应验了300多条预言，那就不是说是随随便便的事情了，不是那么容易的来应验了。如果说一条是出于偶然的话，那么300多条就是出于必然。他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长阔高深的爱。你知道耶稣为你说的这个话，为了要让你信，专门为了要让你信，所以他 才说我渴了。所以有一个器皿里面盛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他尝了那醋。你知道耶稣要我们说他要喝东西，在圣经上一共出现了两次啊。第一次是在十字架之前，所以兵丁在钉他十字架之前要拿末药调和酒给他喝。为什么要用末药调和酒给他喝呢？因为那是一种麻痹的作用，就是那药这个酒啊能让人麻痹，所以大罐酒灌下去里面有末药，末药也是有止痛的功效的。好，所以当这个他喝了以后呢，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苦了。好，那个时候你知道耶稣拒绝，他拒绝喝末药调和的酒。第二次是醋，这个醋实际上是发酸了的葡萄汁。你说的葡萄汁这个经过发酵以后酸了的啊，你们家葡萄那个这个过期的葡萄汁已经酸了，当然还不是那种酒，还没有变成酒啊。你的葡萄这个葡萄汁是这个它过了又变成酒，那很香的啊。问题是这里是发酸的葡萄汁，然后蘸上海蓉给他喝，他承受了他接下来。所以你知道他在喝了以后呢，他就说了这个最著名的一句名言，他说成了，然后他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这个一个词有七重的含义，这个成了。哪七重含义呢？第一重，因为耶稣的死，所以那个恶者呀，他不能再伤害耶稣了。所以他这个成了，你知道，他英文翻译是 It is finished。当然他某种程度上，他有说等于是这个结束了啊，你可以翻译成结束了啊，但是不能翻译成完了啊，完了没救了啊，这不能翻译成完了啊，因为在中文里面完了是有没救了啊，但他这里代表结束了，当他死了以后，魔鬼再也不能折磨他试探他。第二呢，它代表耶稣说成了，他承受了上帝的对罪的愤怒跟刑罚，他以顺服完成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说成了，他顺服了上帝。第三呢，他说成了，他是成就了旧约一切指向他的钉十字架的预言。所以第四，他说成了，他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礼仪律我们再也不用遵守，我们再也不用献祭了，虽然还有祭坛存在，我们再也不用献那个赎罪祭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一次献上赦免了你所有的罪恶过犯。我们还有祭坛，但是祭坛是用来做什么用呢？用来献上甘心祭跟祷告之用。我昨天在晚上我祷告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这一点。我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就缺少这个祭坛的生活。为什么呢？当然，某种程度是好的哈。我们现在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啊，有讲到，但是我们少了这个祭坛的生活。也就是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除了聆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还有我们自己来到教会当中来 devotion， 来这个委身，来奉献，来敬拜，来祈求的这一个程度。如果你在这里，你来到这个上帝的圣殿当中，对，我们现在在上帝的圣殿当中，我们没有什么要跟上帝祈求的话，那我们怎么跟神来交通？当然我们在这里领受上帝的话语，另外一方面我们回应，我们赞美神，我们祈求。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啊？我们所缺乏的就是来到这个圣殿当中，把你的生活，你生活当中的难处啊，真的是摆在上帝的面前来倾心吐意。你看这个，我们信主之前有的时候为什么去寺庙啊？为了去求，对不对？哎，你看天主教，他有时候他那个，他把那个祭坛摆在中心，人们有的时候会去天主教堂里面去求，对不对？去，你看到很多的电影，一般都是天主教堂啊，一个人进到里面，上面十字架，他到那里去把自己的事情祷告给上帝。但是你看我们实际上我们很缺乏的是这个祭坛的生活。我们知道虽然耶稣他已经完成了律法，我们是有感恩哈，但是我们来到圣殿当中，你不是来到，不是只是来到教堂哈，你来到圣殿当中是你是来到上帝的圣殿里面，进到上帝的圣所里面，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废掉了冤仇，你是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亲自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所以这个祭坛，我们前面这个桌子还是有用的哈，不是只是讲台。耶稣基督已经废掉了冤仇，恰恰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祭坛面前。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献祭，甘心的祭，感恩的祭，祈求的祭物，赎罪祭是已经摆在这里，已经成就了。我们不需要再献赎罪祭，所以这是第四哈，第五是罪的完结哈，他说成了，他把罪给完结了，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的权势，带来了永远的公义，一次不是多次。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就这样说，他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债，这个罪债你知道是你永远也不能偿还的。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背的有债啊，你每个月都在偿债啊，而那个债是你能偿还的啊，你的房子的债，但是这个债是你偿还不了的，因为它是标准是完美的，你的债务是无穷的，不管你做多少善事 也不管你祷告多少，哎，你没有办法来偿这个债。但是耶稣他一次的献祭就已经帮你偿还了你当费背负的罪债，而且他是在什么时候偿还的啊？他是你在晚上，你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在浏览那些不该浏览的网站的时候，他已经偿还了你的罪债。他是在你躺在那个堕胎诊所的床上的时候，他已经偿还了那个罪债。他是你在婚姻的边缘争吵到天翻地覆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想过耶稣的爱会遮盖我们的时候，他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偿还，他是在 the worst day of your life， 在生命最糟糕的时候。耶稣，我们要记着耶稣说过成了，最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在你生命最糟糕的那一刻，你心里面最愁苦的那一刻，你说我都做了这些事，上帝一定不会原谅我的那一刻，你要知道耶稣在2000年以前他对你说成了。罗马书的5:8，我觉得这个每次读都有同样的感受啊。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第五点。第六，耶稣在地上结束了地上的生命，他地上的生命结束了。这里说成了是指他真的是为我们死了，他的灵魂已经不在世上，已经归到天父那里，正如我们刚才读的小要理问答一样。我们有一天你也要走同样的路，耶稣完成了天父上帝的旨意，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也是一样。有一天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刻，最后一口气之前，你可以说成了。我在这一辈子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该守的道我也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成了，因着耶稣的救赎成了。所以这是第六、第七，他成就了救赎，完成了救恩，他完全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他给魔鬼撒旦致命的，在魔鬼撒旦的头上致命的一击，这叫做完全的救赎。所以我们已经得蒙救赎，已经得救。换句话说，对我们在座的人啊，它的重要的含义就是你不需要在得救的事情上再添加任何一笔一画，因为他拯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需要的只是谦卑感恩领受，不需要再加上任何东西，任何一点点，他已经完美了。你知道一个完美的画作啊，比如说这个毕加索的画作啊，或者说蒙娜丽莎，好了，现在拿到你面前了，你如果在上面再加一笔，让你加一笔，你觉得会怎么样呢？那结果肯定是把这个画给毁了，它的价值马上就会有损失。那同样的是，耶稣已经成全了完全的救恩，已经完美了，
因为他说成了，他说我已经画完了，所以你在上面要再添加任何一笔，啊，这个画就有亏损。你觉得你是在给耶稣这个为上帝做事哈、啊？你在损害上帝的功，所以不能加上任何东西。在耶稣完成的救恩上不能加上你的善行，这个我们都知道，不能加上你的才能，不能加上你的祷告，不能加上你的礼仪，因为它是已经完美了，加上任何一点都是一个败笔。所以你看到天主教要在里面加上什么呀？忏悔赎罪礼，败笔。犹太人去到保罗所宣讲的教会，要在上面加上一个割礼，要得救要有割礼，是个败笔。摩门教哈、啊，他说耶稣成就的救恩呢、啊，将来啊又分成几层，高荣天国、中荣天国、低荣天国。啊，你不需要信耶稣，你都能进入到地荣天国，加上一点点行为，同样是败笔。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加上任何都是败笔。耶和华见证人也有，耶和华见证人在救恩论里面加上受洗和对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认同，同样是一个败笔。完美的救恩图画已经完成，不需要再加上任何，你已经得救，你不需要再做什么好令到你得救。所以耶稣在这里这个成了有七重的含义，他在呼喊成了之后，他就将他的灵魂交托给神了。我们在这里你看到这个词同样是一个主动的，是谁交托呀？耶稣说成了，就将灵魂交托给神了。谁交托？耶稣自己交托。所以他的死不是比拉多或者犹太人给他拿走了，他乃是自己自愿的。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羔羊，他不仅仅是一个羔羊被献为祭，而他还是那个祭司，他是那个献祭者。没有人能够把耶稣交托，让耶稣死，把耶稣钉死，除了耶稣自己甘心情愿地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所以路加福音23章46节，他这里就非常的清晰，他耶稣就说，耶稣就大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在约翰福音是这种他叙述式的，他实际上他是说出来的，他说出来下面的人都听到的。就像斯提凡他说，主啊，接受我的灵魂。我们知道这是他自己甘心情愿的交托，他舍弃自己做多人的赎价。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钉十字架呀？这个问题上你看到很多解经学家哈、啊，他就常常就说耶稣自己甘心情愿，甘心情愿，甘心情愿。为什么呀？因为甘心情愿里面就带着爱，如果你不情不愿的，里面就没有爱。你不得已被逼的，没办法了，你交托了啊，因为要追债了，没办法了，你还债，对不对？那叫什么？这个什么要交税啊？没办法了，就是说左算计右算计，然后把那个税降到最低啊，然后交税。 那里面有爱吗？但是耶稣在这里强调这种甘心情愿的承受，这里面带着爱。他为我们承受十字架。第31节，耶稣因这日是犹太日，犹太人因为这日是犹太，是预备日，又因安息日是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了他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们看到啊，耶稣被扎的原因，当然下面就是耶稣被扎，人们有人的想法啊，人都是罪人，但是神是完全的，神就会借着人的罪成就他的美好。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上帝也是一样，他借着你的苦难成就那美好。我们看到这里实际上反映了犹太人的迷信和假冒为善。他说预备日，安息日，那个安息日是个大日，当然安息日你知道都有预备日的，而是安息日的前面一晚上，那个叫做预备日，啊，那个日是预备日，那个安息日是个大日，特殊的安息日。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逾越节的那个安息日。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求比拉多把那腿打断？因为啊，不要让尸首留在十字架上过夜。所以他们打断了，你知道当这个打断的时候，原来这个被钉十字架它可以撑，用腿撑着的，撑着的时候它这个肺就还能呼吸，钉了以后一断，这个腿打断了，它最后会经历极大的痛苦，因为它没有办法呼吸了。这个时候它就会很快的死去。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申命记21章23节有这样子的命令啊，申命记21章23节，他说被挂在木头上的当日要取下来，不然就会污秽以色列地啊。你如果看申命记21章23节的啊，你要把它取下来，当夜就取下来。这本来是一条怜悯人的条文啊，他对这个咒诅做了限制。这为什么会被挂在木头上啊？人，那是因为要示众。一般人就石头打死以后，就是说在犹太刑法，石头打死以后就这个什么就给埋了啊。但是这里他要被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木头上的原因是因为要示众啊，那是更大的羞辱，所以跟罗马的这个十字架是一样的啊。当然犹太人这个被挂在木头上的还是少的，像一般都是实刑啊，这实刑打死了以后再挂在木头上示众啊，但是更加的就是展示要警告这个社区的人，看看这个人所犯的罪。那这个时候申命记对这个做了一个限制啊，一方面是避免污秽全地，一方面啊是对这个咒诅，对这个羞辱做出了限制，是一个怜悯的条文。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为什么要打断这个腿啊，他们呢为了要去可以敬拜上帝啊，或者说是参加他们的节日，不要耽误了。那当节的不好，或者说是有的解经上有一个可能说怕有人看见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大家有时候有起来反对的。那这个时候他们为了这些规矩啊，他们犹太的条文，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为了自己要打断他们的腿。让他们承受这样子的痛苦， 他们忘记了怜悯、恩典跟爱，为了规矩而伤害人。连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子啊？你有看到的啊？为了规矩而没有怜悯跟爱，这就叫做法利赛人。我记得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亚运会啊、奥运会啊、两会啊，他们都会做一件事情，一般城市里面啊，叫做整理市容。那整理市容怎么整理呢？当然会清洗街道啊，对不对？弄得干净一些，漂亮一些。第二，他整理市容，他会做一件事，把城市里面无家可归的乞讨的都给赶到火车站去。小贩、赖以为生的穷人都不准营业。他们做的就是这个事情。难道政府不应该看顾他们中间穷乏的市民啊？你如果要为了这个看着漂亮一点，你可以给他们安排一个好地方嘛。你可以给那些小贩一些补贴嘛，说我给你补贴，你这几天你就不要出来工作。不是，那个城管过去像赶牛赶羊一样就给赶走了。这难道是奥运精神吗？这不是假冒伪善吗？所以你就知道，当然这是一个大事情啊，公共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有时候也有这样子的假冒伪善，为了面子，为了规矩，让人受伤害，没有怜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子的假冒为善，为了规矩而伤害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在教会里面应当充满的是爱，是恩典，是圣洁，而不是究竟这个规矩有没有遵守到。没有遵守到就是不行，没有遵守到我就可以伤害别人，我就不高兴，那教会的面子哪里去了？这是我们的罪。所以人都是有罪的，而耶稣恰恰是为罪人而死，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两个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他们的形状都是死，两个人都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是结局却是不同。一个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得永生，灵魂马上归到天父上帝那里，一个没有承认耶稣基督的名下地狱，立刻到地狱当中受。人人都有一死，对，死的形状都是一样的啊，癌症的都是癌症，心脏病的都是心脏病。问题是，一下地狱一得永生，皆在一念之间。所以只有来到耶稣那里，你知道，你才能得蒙拯救。我们看到这些兵丁后来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所以你知道，不管人心是如何筹算啊，这些犹太人说打断都打断。那兵丁到那里，他一看，哦，已经死了。但那兵丁还要 check 一下，他这个 check 就是拿这个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当然，兵丁是要确认耶稣已经死了，耶稣钉了十字架，确确实实是死了。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讲啊？为什么后面你看说，他说看见那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说他的见证是真的，他并且他知道他自己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枪戳一下这个 check？那是因为要确 要让我们知道耶稣真是死了，他的死要是真的话，他的复活也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扎了以后有血和水流出来，老约翰所写这是约翰福音，这个血和水有特殊的含义。有什么含义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五章六到八节，同样是老约翰所写。第六节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有圣灵的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哦，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但是它如果是不同的圣经的作者，有时候你很难联系在一起。但你看到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没有说这里有水跟血，特别强调水和血。那在这里他特别强调水和血，而且老约翰写的在约翰一书又是提到水和血。所以亨利马太就说，这两点两个元素非常重要，血是为了赦罪，水是为了永生，血是为了赎罪，水是为了洁净，罪就需要血才能消除上帝公义的愤怒，罪污需要水才能够除掉。借着耶稣十字架的牺牲，我们领受了救恩。马太亨利点出了这个释经的要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要启示耶稣的救赎。你现在也领受了水和血，看见这事的就做见证说他们是真的。我们看到叫做权威的见证人老约翰，他是亲眼所见，他见证了耶稣的死亡，这个死亡不是假的，不是假死，乃是真正的死，并且他自己特别分别出来这个元素好让你可以信。所以这是他记载在圣经上面的。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老约翰自己作见，他为什么要说我这个做这事的那人，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为什么他要提这个看见事的那人就作见证？因为是他亲眼所见。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个学术上有一个叫做什么 Jesus Seminar， 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把这个圣经打开，然后四个福音，然后他这个研究啊，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正的耶稣的，是讲哪些是后来门徒他们编造出来的，他把它整理出来，他说哦，这个谁啊，这个多马福音就是一个伪经啊，多马福音更像这更是当时的真正的耶稣。他意思是说这个四福音讲的都不是真正的耶稣、他在研究。我们看到这些自由派的解经学家，他们有权威吗？我们现在有的特别注重这些学术权威哈、大学哈佛大学神学院研究出来的、特别注重这些学术权威，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威非常小。为什么呢？这里有最权威的见证人的见证。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你看到有同样的描述，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论到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约翰自己还有其他的使徒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之道是亲手摸过的。你想到多马叹你的肋旁，你想到约翰他看见，很多门徒都看见耶稣的复活，就是他看见耶稣复活的身体以后他会怎么做呀？他难道看见了他躲得远远的吗？不是，他上去 抱着耶稣，就同玛利亚她这个抱着耶稣的脚，她亲手摸过，这叫做权威的见证人。就像马丁路德金，你知道那个民权领袖，他在被刺杀的记录，你说谁是权威啊？究竟是200年以后研究马丁路德金的专家是权威呢，还是和马丁路德金那天在阳台上，如果有人有一个人和他一同站在阳台上亲眼经历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的这个人，他所写的东西是权威的？所以叫他的目的是什么呀？叫我们可以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同样他在这里他说，为什么叫我们可以信啊？见证，见证的同样是预言的应验，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是骨头一根没有折断，第二个预言是他们仰望自己所扎的。第一个预言在诗篇的34篇20节，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没有折断。啊，我们可能会说，哎呦，这是从诗篇随便挑出来一句，你看旧约圣经那么多文字，你随便挑出来一句就对应上了，那有什么可说的？那有可能是个偶然的，没有折断是偶然的。但是还有一节经文，耶稣啊，在这里他的含义，为什么说没有一根没有折断啊？他在描述，老约翰在描述耶稣是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他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的12章46节，在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啊，第一个逾越节，12章46节出埃及记这样说，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那个羔羊，应当在一个房子里面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头带到外头。羔羊的骨头怎么样啊？一根也不可折断。民数记后来重新设立这个，当重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又重新说一样，吃逾越节的时候，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他在说耶稣就是被杀的羔羊，这个预言应验了，他的赎罪应验了。第二个预言，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出自于撒迦利亚书的12章10节。注意，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是专门预言弥赛亚的。12章10节这样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撒迦利亚呀，预言弥赛亚，将来耶路撒冷的居民会扎弥赛亚，并且仰望他。所以你看到这个奇妙啊，这就不是一般的应验了，这真是奇妙的应验，而且是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真正什么时候应验呢？为什么说耶路撒冷的人所扎？这里不是兵丁所扎的吗？兵丁扎，那哪罗马兵丁，哪是耶路撒冷？哦，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和耶路撒冷家，耶路撒冷居民。当这个圣灵降下的时候，使徒行传的2章37到38节，当耶稣责备他们，就是你们把耶稣害死的，众人听见了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受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跟你们的儿女的， 并且一切在远方的人呢，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那一天受洗的三千人，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要仰望他，就是他们所扎的。这不是人能写出来的，他的百姓扎他，这哪是人能写出来的，这是上帝的话语。38到40节，这是以后有亚利马太的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们求他来求比拉多，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们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格底姆，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金钱来，他们就照着这个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这是约翰做的见证，好让我们可以信。在这里描述了两个门徒，前面是救恩，这圣经总是这样写的，前面是救恩，后面是回应，这个回应就是给我们的，对不对？你看到在这里这两个人，两个门徒有同样的表现，约瑟、尼格底姆，这两个人的特点呢，都是怕犹太人。约瑟是怎么样啊？暗暗做门徒，尼格底姆呢是夜里来见耶稣。但是你看到在门徒四散的时候，临时的讲门徒四散，两个暗暗的做门徒的，一个去求比拉多的身体。你说他去求比拉多的身体，你知道这个约瑟他是谁哈？约瑟是在其他福音书上说他是财主，是尊贵的义士。什么叫尊贵的义士啊？就简先生说，很可能他是这个70人的犹太公会的领袖之一，这才叫义士。所以他是很尊贵的，他是一个财主，他去求比拉多。他原来为什么暗暗做门徒？我怕呀，你是党支部书记，你说你做要做基督徒，你不得暗暗做，对不对？在这里你看到他做了一件事， come out of the closet， 出柜，在暗处走出来。你说他去找比拉多会有人不知道吗？那不会有人不知道的哈，大家都会知道的。那个紧张的时刻，他没有说他暗暗的找比拉多，就是去找比拉多，也去找了，求了以后还要把他领下来。你知道那以前的这个刑场上杀完了以后，那人都会看着这个兵丁还在那里哈，都会这个要看是谁来领尸首的哈，说不定这个领尸首的人也是会有危险的。他就出来，他就求尼格底姆怎么样啊？莫要沉浸百金呢、啊？他不是提了一个小口袋啊，那100，那得是那至少要牵个驴吧，放在驴上，一大麻袋。如果你是甘草的话，那恐怕是一车。莫要沉香，如果不重的话，如果是米的话，那一大麻袋。如果是那个啥，都几麻袋你都装不完呢。能会有人不知道啊？他们一起那样子来这个安葬，这是敲锣打鼓啊。我们再想想啊，在马太福音的10章32节到33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不在我天父面前也要认他 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不必不认他。我们难道要暗暗做门徒吗？啊，你看到那个，我有时候我在想，同性恋他们都出柜呀，啊，同性恋 coming out of the closet。我才看到这个，我昨天我看这个，我查这个出柜的，忽然查到，哎呀，我们那个加尔文大学的有个学生会的主席 ，the coming out of closet， 他说自己是同性恋，他很骄傲的在说自己是同性恋，还去这个pride walk， 还骄傲的在那里游行，啊，我们是基督徒啊，他们是做羞耻的事情。在神的律法上来看是羞耻的事情，他们骄傲的去走。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那是在房里面听起来，在暗暗的里面听到了，就要在房上宣扬出来的。我们在单位里面，在这个别人面前暗暗的做门徒，那是我们的羞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大声宣扬福音的奥秘，以福音为荣。你知道要以福音为荣。当然后面又是一节预言的应验，在耶稣的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人葬过的，就是只因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把耶稣安放在坟墓里。当然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就知道，这个坟墓呢是一个是实际上是约瑟的坟墓，财主的坟，所以他是偶然的情况下当时拿下来了，那不能就扔到外面了，对不对？那要放哪儿呢？你可以马上挖坑填了埋了，那也可以，问题是那样是极其的不敬，他是主啊，所以约瑟就把他的坟墓让出来。但是这样一个偶然的行动应验了上帝的预言，在以赛亚书53:9里面说，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与恶人同钉十字架，两个强盗与财主同葬。约瑟的坟墓，所以这是预言的应验，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他说成了，就是说上帝的救恩计划，一切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也让我们能够除掉一切的疑惑、麻木、顾虑，紧紧地跟随他，大声地宣告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效法尼哥底母和约瑟的榜样。主啊，让我们心里面真正确认了耶稣基督，他是主，他就是基督，他是救恩的成就者，以至于我们毫无惧怕，大声的宣告耶稣他就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得荣耀被高举。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